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和一位姐妹深谈，她深深的受到忧郁之苦，而跟她分享的过程当中，她希望能够改变，但是她又说到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20多年来养成这一些的习惯很难改变。一个人或许会觉得多年来已经养成一个模式，但是在主里面是一定可以改变的。不过首先我们需要愿意有一颗被改变的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也需要时间，我们要相信在神的手中永远都不会太迟。最近和你一起读《改变带来医治》这一本书，我盼望从这本书当中，我们再一次去经历在主的恩典真理当中，还有透过时间，我们一定可以在主里面改变和成长的。读这本书之前，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为我们，经文在罗马书第5章第8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罗马书第5章第8节，其中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为我们，为我们这三个字是我们得救的基础。基督为我们，基督替我们，基督带我们。想想，若是基督反对我们，那情况将是多么的可怕，那将是永远的沉沦。若基督反对我们，我们将无可挽救，毫无希望的失落。但是基督是为着我们，从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因着爱我们而为我们死的事实上，我们知道基督是为着我们。既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，现在我们既已与他和好，那么他将要更加的为着我们。基督为我们，那全能者在我的这一边，他是我的保障，我的帮助，我的护卫，我的胜利。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多么宝贵的一种经验，他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，因此我们有成圣的可能。有时我们可能察觉不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不论我们察觉与否，基督总是为我们，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事实。这不是我们本身怎样的问题， 事实就是这样的，这是我救恩的基础，这是基督所成就的工作，是不能破坏的结果。上帝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为我死，你的爱已再次向我显明。当我又在软弱忧虑中挣扎的时候，让我再次看见你已经饶恕我，爱我，接纳我。我要永远住在你里面。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卫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无人像你这样爱我。
主啊，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，当我死在罪恶中，你使我活过来，给我新的生命，给我新的希望，因你爱我，就爱我到底。
主啊，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，当我偏行歧路时，你饶恕接纳我，恢复我的信心，恢复我的荣美，因你爱我，永不放弃我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中国学院传道会出版部出版，由亨利·克劳德博士所写，顾美芬所翻译的《改变带来医治》。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篇，第一篇有两章啊。第一篇的主题是成长的三个因素，第一个因素是恩典，第二个因素是真理，第三个因素是时间。我们今天还看到第一章恩典与真理的最后一个部分，还要进到第二章时间。恩典与真理一起的时候，就反转了堕落的后果。堕落是神与人分开，恩典与真理一起的时候，使我们离开孤立，进入关系的建立。恩典加上真理，能将真实的自己，那个我，不管好的坏的，都带入关系中。在一个关系中有安全感是一回事，能真正被接纳被认识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只有恩典时，我们不受定罪的威胁，我们有安全感，但我们不能真正体会亲密。当人给予恩典加上真理，我们真正是怎样的人，对方真正是怎样的人，环绕我们的世界真正是怎样的，而我们以真我来回应，真正的亲密就变得可能。真实的亲密一定伴随真理而来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所讲的淫妇，是有关安全感和亲密的极佳例子。耶稣清早到殿里去教训百姓，他刚坐下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他们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”法利赛人是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，罗马政府不准犹太人私自处死刑，所以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他，他会触犯了罗马人；如果他说不要拿石头打他，他会被控告为不守律法。但耶稣却不受他们试探，他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当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问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在这一次的事件中，耶稣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恩典和真理。他用宽恕和接纳来表示对这妇女的恩典。他说：“这妇人不必为她的罪受死，她被接纳，不需要与耶稣分离。耶稣也以恩典的大能使这妇人不必与她的同胞分开。法利赛人和这妇人并无不同，他是罪人，他们也是。恩典有一种大能，使我们与神与人和好。但耶稣并不止于接纳，他接纳这妇人是以完全的认知。她是一个淫妇，耶稣接纳她的真我，一个有罪行的女人。然后耶稣对她的未来给予指引：“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，接纳和方向，将使真我进入一个关系中，而这就是医治的开始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用另外一种说法， 约翰福音第四章23-24节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仗着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们必须在关系和诚实中敬拜神，否则就没有敬拜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因是罪人而来到基督面前，但我们花了余生来证明我们不是罪人。我们要隐藏我们的真面目。当真我和真神还有他人建立关系，惊人的动力就产生了。我们会按照神创造我们的计划成长。只有当我们连鱼头，就是元首耶稣基督，及他人就是肢体，才会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真理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而这希望的确不叫我们失望。杰克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一个正在接受治疗的酗酒者。他这样说，当我在教会或与基督徒在一起，他们会告诉我喝酒不对，我应该悔改。他们不知道我戒酒戒了多少次，他们不知道我多想做个好基督徒。当我到了酗酒者匿名社，我发现可以诚实地说出失败，更重要的，我可以诚实地说出我的无助。当我发现神和别人接纳我，包括我的酗酒和无助，我的不能控制，我开始有了希望，我能以真我寻求帮助。很多教会讲台说到恩典，但我不曾以我的真实情况在那里找到接纳。他们老是期待我改变，在隐名社中，他们不但没有期望我改变，而是告诉我靠我自己不可能改变。他们告诉我，我所能做的就是承认真我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是一个酗酒者，而神可以改变我，他们也会每一天支持我。最后，我可以很诚实，也可以找到朋友，这是完全不同的，而这也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杰克发现，当他能以真我和神及人建立关系，得医治就变得可能了。当神创造的真我对神及人隐藏起来，问题就发生了。如果真我隐藏了，假我就出现了。假我就是那效法这个世界的，假我就是我们向别人所表现的，是一个穿戴上去的自己。保罗这样论到假我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0-25节说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只要我们用假我去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建立关系，恩典与真理就不能医治我们。假如我用自己的方法试着得医治，他永远只找到假的解决之道，而神所创造的真我一直被隐藏，没有接触到恩典与真理。恩典与真理之所以是得医治的因素，是他们对付了成长的主要障碍，就是罪恶感。我们情绪上的困扰是因为别人使我们受伤，别人犯罪侵犯了我们，或是我们的悖逆，我们犯罪，或两者都有。缺少爱，缺乏顺服的结果，使我们隐藏在罪恶感的世界里。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之后的罪恶感和羞耻感，也因为他们变成了不完美的，使他们必须躲藏。罪恶感和羞耻感经常使我们躲藏，如果我们必须躲藏，我们就无法得到帮助，我们就不能成为灵里贫穷的虚心者，也就不能成为有福的人了。 当恩典进来宣告我们不会因真正的我而被定罪时，罪恶感开始消失，我们就开始得医治。有时候教会使我们更会躲藏，杰克在参加了隐明社之后才停止躲藏，当他在一个不必为失败而羞耻的背景中罪得赦免时，真理和恩典就开始在他生命中产生作用。拿一个守律法的教会和一个好的隐明社来比较是很有趣的事。在这种教会中的文化，大家不能接受有问题的人，那会被称为有罪；而在隐明社中的文化，不能接受完美的，而前者是人们看起来比较好，但是却越来越坏；后者是人们看起来比较坏，而越来越好。当然，也有好的教会和坏的隐明社，但如果教会缺乏恩典和真理，基督徒只得从别处找寻医治。有接纳而无方向，这样不好；有方向而无关系，这会刺痛人。只有耶稣是恩典和真理的结合，只有耶稣能使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成长，而我们也的确能得医治。但成长的因素除了恩典与真理，还需要再加入另外一个因素。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在耶稣这个比喻中，树主人期望果子，三年之后树还不结果子，主人不但失望，他还命令把它砍了。这也是我们常做的事，当我们检视自己的失败，在光中显示不结果子的事实时所做的。我们看看自己，就像那一棵树，期望保守我们的婚姻完好，养育优秀的孩子，有忠诚的朋友，在工作上毫无措施，当我们失败变得沮丧惧怕忧虑，我们就把自己砍下来。我们说，我应该这样做，我不应该这么生气，我应该更亲近人群，我应该完成更多工作，我应该像某某人。在这时候我们自相纷争，树的主人要树成长，又很快的严厉的论断自己，没有花时间想想问题出在何处。我们像之前说的那位女孩路德的父亲一样，以真理行事为人，却缺了恩典。但有时候我们以恩典行事的人却缺了真理，我们会说，没关系，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，他那样反应我也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这时枯槁的树木不结果子，在我们生命中的葡萄园占领土地。我们要不就是允许人际关系、亲子关系的无能感继续腐蚀我们的生命，以致神为我们存留的果子不成熟；要不就是干脆否认自己有问题，以致结果更糟。就某种程度而言，我们两者都做。有时候我们大叫把它砍掉，有时候我们又忽视它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当我们忽视自己不能照神形象结果子的失败时，或当我们因不能结果子而愤怒的大叫砍掉它时，我们最后都只有真理或是恩典，我们无法成长。在上一章还有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选择，把恩典接枝到真理上，促使树木成长。在这个比喻中，恩典和真理以掘开土加上粪来象征，用真理的铲子在我们四围掘开土，挖掉杂草，铲除虚假、罪和伤害，这些都会使我们心灵的原地杂乱。然后我们要加上爱和关系的肥料，来使心田丰裕。 恩典与真理使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，也使我们有燃料来继续成长及改变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要结果子，除了恩典和真理之外，还有第三个因素，就是时间。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八节第九节，管员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管员的象征我们的主，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了解他的工作及肥料都需要时间，我们需要时间成长，而光有时间也不够，时间必须加上恩典与真理。当我们对这三个因素正确的回应时，我们不但得医治，并且能结果子。时间不只是神恩典的一个行动，它也给我们必要的空间。神太爱我们，以致他不会要我们在必要之外，在最终多待一分钟。成长的时间不是奢侈品，而是必需品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学员传道会出版部出版，由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，顾美芬翻译的《改变带来医治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章恩典与真理最后一个部分，以及第二章时间的第一个部分呢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成长的第三个因素时间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